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，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。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.theholycovenant.net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现在进到第六课，第六课的题目是解经的基本前设。什么叫做解经的基本前设？我们在上一课，也就是第五课，很简单的我们讨论了解经有很主要的两个派系，一个是字义解经，一个是语义解经。我们也在上一课解释了解经的简单的历史，我们从解经的历史看见，最先教会使徒时代都是遵从这本圣经，因为这本圣经主耶稣也说他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非常的遵从这本圣经，对解经的态度也是严谨按着字义。但是从这个18、19世纪以后，因为理性主义的抬头，有许多德国的这个新派的学者，他们就提出说圣经有很多超过他们理智所能知道的，举例讲很多超自然的事实，一些神迹，所以他们理性主义，他们就认为凡是不合理性的都不能接受，所以他们就认为圣经因为有很多是他们不能理解的超自然的，所以他们就说圣经是一本神话，是一本人的作品。如果用英文来讲，就是 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。 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一本很好的书，劝人为善的，所以从里面只要学习一些的劝人为善的道理，而且他们认为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，像神迹等等，就不可以相信。所以这个是19世纪传下来自由主义到今天的新派他们对圣经的观念。另外呢，在20世纪有一个叫做新正统派，其中的代表人叫巴特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认为圣经你需要有信心来读，换句话讲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的信心有哪一段圣经的经文感动你回应你，这段经文就是神的话，没有感动你的就不是神的话。所以他们所提出来的就是说圣经包含神的话，换句话讲，圣经里面有神的话也有不是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如果用英文来表示就是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， 圣经包含神的话。但是我们可以思想，就算是没有人去读圣经，或者人读圣经而没有受到任何感动，圣经仍然是神的话，是神的启示。这是我们福音派，也称作基要派，或者是保守派，或者正统派，同样的称呼，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所坚信的，圣经就是神的话。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， 圣经就是神的启示。圣经不单是含有道德伦理的教训，更重要的，圣经是生命之道，能够改变我们的人心，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，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。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权威。所以什么叫做解经的前设？前设就是说你对圣经的理解和接受。所以我们的前设就是相信圣经它是从神来的启示，是从神来的默示，而且有绝对的权威。所以因着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有这一课要解释圣经的本质。不过很可惜的，今天在21世纪经过一些统计的资料，而且是很有可靠的统计资料，竟然在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，有三分之一的信徒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们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。其中里面还有些人不接受主耶稣的再来，或者是主耶稣的是童贞女所生的，你看这都是他们对圣经前设的错误， 影响了他们对圣经、对神的看法。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以前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础，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看法，所以这个叫做解经的前设。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圣经的本质，认识圣经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认识圣经的本质。圣经的本质有三方面，第一，圣经是神的启示，第二，圣经是神的默示，第三，圣经是神的权威。圣经是神的启示，启示的意思就是表示圣经的记载都是神给人的启示，因为神将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告诉人，这个启示是关乎神他的本性，关乎神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作为。神用不同的方法启示人，在希伯来书一章的一节到二节，这是一段很宝贵的经文，我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神的启示是在古时候开始，透过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方法来启示出来，而且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能够把他完全的启示。所以启示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很多事情人是永远不会知道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启示。举例讲，像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，那里神就启示了他是如何的创造宇宙、创造天地、创造世界、创造人。或者像启示录二十章、二十一章，神告诉使徒约翰将来新天新地是怎么样，这都是神直接的启示。圣经除了是神的启示，圣经还是神的默示。什么叫做默示？默示就是神和人合作，神的圣灵感动人，人将自己根据自己的文学的修养修辞把神的心意记载下来，这个叫做默示。换句话讲，启示就表示是神完全主动的，是神自己的工作，借着一些人或者借着一些的方法来启示人。默示就是神和人的合作，是神的灵感动人记载神的启示来。我们都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那你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什么叫做默示？默示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，保罗用这个字默示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吹过的意思。换句话讲，圣经是神的灵所吹过的一本书。神的灵怎么样吹过一本书呢？它的重点是在讲到这个完成这个书，这个重点是讲到这本书。神是怎么样感动人来写成这本书？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彼得说，原来预言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。因为圣灵感动，感动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背负，就像一个母亲背负着她自己的婴孩，婴孩本身不能够到哪里去，但是母亲背着她，母亲到了哪里，婴孩就到哪里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背负、感动这个同字也用在使徒行传的第27章15节和17节。使徒行传27章15节17节那个字是讲到保罗他们的船因为被飓风刮来刮去、飘来飘去，那个船本身是没有力量，它是由这个风来把它飘到一个海岛去。所以这个感动、背负和刮去，它的果效是一样的，就像船被风控制不能够自主飘到一个海岛去，在神的灵控制、感动、背负人之下，人来记录下神给的启示。人可以自由的运用他自己的文学的字句 或者透过自己的研究、学习、访问或者是领受，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、背负之下写出圣经来。默示这个字就好像一个过程和一个结果，是神的灵所做成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当神创造了亚当，神的灵吹过这个人，就是亚当这个活人，产生了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同样的，默示也是这个意思，当神的灵吹过作者，感动作者写出一本有灵的活书，是同样的意思。因此我们知道圣经是默示，是神和人合作的结果。我们知道虽然是人写的，但是他写出来的都是在神的引导之下，神控制人的心意。所以这个默示可以看见是完全是在圣灵的保守之下，没有任何的错误。而且每一个字每一个句，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圣灵所保守写下来的。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是相信这本圣经的全部的字句都毫无错误，全部的字句都是神逐字默示的。虽然圣经的作者有自由，他们可以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文笔来写作，但是有圣灵的保守，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前设，这个观念。第三，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神的权威。什么叫做圣经是神的权威呢？圣经是一本无误的启示，刚刚讲过，是我们信徒信仰生活最绝对的准则和权柄，是神的吩咐。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了解这本圣经的权威性。换句话讲，这本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的绝对的准则，一切其他的学科，无论是任何学科，都应当在圣经的启示之下来解释，并且人的思想不能够超越神启示的地位。一切的超自然的记载在圣经里面都是必须我们要接纳是真实的事实、真实的历史。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看见圣经有所谓人家所说的矛盾和错误，他们认为有些表面上的冲突是一些矛盾错误，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。你对圣经的矛盾，表面的矛盾，你经过你仔细的再去考察，再去请教研究，你会把这个表面的矛盾把它和谐。或者是你说读圣经有一些的你认为的错误，但是你经过更进一步的去知道，这些错误都是可以化解的。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权威。
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视像形式推广神学教育，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，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.theholycovenant.net。
当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这个前设，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，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。默示虽然是透过作者所写的，有人的成分在，但是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。我们讲到圣经的无误，我特别要强调一点，圣经的无误是今天20世纪我们教会最需要征战的一个战场。因为很多的新派或者是一些的不信神的都是来说是圣经有错误，来打倒我们的信仰。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它的无误是包括圣经的每一个部分，它的教义部分没有错误，历史部分没有错误，科学部分没有错误，任何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绝对没有错误。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所谓的无误，不是指的这个抄本或者是译本，而是指它的原本。今天我们手上的是译本，但是今天译本也在学者的这个考察之下几乎都是正确的。在这里，在我们进到下一个讲以前，我想也稍微补充一下，刚才我们讲到 圣经是末世，末世是神用不同的作者所写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在下一讲看见圣经有不同的题材，有诗，有这个叙述的，有历史的记载，有律法的记载，有各种不同的题材，也有不同的这个情感的表露。有时候你可以看见诗人他情感，他的爱慕，他的生气，他的害怕，或者是有个人的经历，像摩西他在生命记回想到他过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感受，旷野的路程，或者是那个保罗他想到犹太人不肯悔改，他心里非常的疼痛。还有因为有不同的作者，他们有不同的背景，有的是文学，他用的像路加的希腊文就用的非常优美，那约翰的著作结构就简单，保罗的著作思想非常的严密，不同的作者，不同的文笔，但是他们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，有自由的风格，根据他的修养，他的教育，能够写出这个书来。经过1600年的时间，从旧约的最早一本书，主前1400多年，到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，中间经过将近1600年，有40位的作者，其中有祭司、先知、君王、牧羊人、渔夫、官员、医生，在不同的时代写成，但是写的这本书完全在圣灵的保守之下，有合一的主题，而且互不冲突，这也真是证明了圣经是一本神奇的书，是从神那里来的书。介绍完了圣经的本质，我们也需要再介绍一下，圣经是神的启示。神的启示有三方面的特性，首先是神的启示是意明，第二，神的启示是合一性的，另外呢，启示是渐进的。所谓圣经是意明的，这不是说圣经所有的真理都是很浅显的道理。我们知道圣经它所谓的意明是说神的启示是给所有的人，只要是人有理智，会读会写，按着正确的解经的方法都可以读得懂。换句话讲，圣经不是神给人的猜谜谜语大全，圣经是让人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人需要知道神的旨意，神把他的旨意用人能够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而且圣经是用人一般能了解的语言，而且用人的能懂的方式表达。所以圣经不是神秘的，圣经也不是只有某些人才可以读的，而是神给我们一起来明白的。第二，我们需要知道启示的特性，第二点就是启示合一。启示合一就是圣经的主题是一贯的，因为圣经既然是一位神，这位圣灵所启示的，整本圣经的信息一定是要有合一性。虽然在不同的时代，有旧约时代，有新约时代，但是它的教训都是一致，没有冲突的。新约和旧约可以互相的参照解释，有更丰富更完整的教导。圣经每一卷书它的信息也都是和谐的。有时候我们学者，一些圣经的学者常常在思想，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，到底它的中心是在讲什么？因为每一本书有它的中心思想，整个66卷书合在一起也是有一个合一中心的思想。有的学者认为圣经要把它找到一个中心主题，可以用约，就是旧约新约的这个约来做中心主题，因为认为圣经就是记载神和人所立的约，和人因着这个约跟神的互动性。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神的救赎，也就是基督耶稣为主题，贯穿全本的圣经，基督是全本圣经的主题。还有的学者他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是以神的国权，神的国来做整本圣经贯穿的主题，因为救赎是 神荣耀救赎的工作就是达到了国度的完成。其实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整本圣经从神的创造，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，神他的心意就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。所以在创世纪的开始，神造了亚当，让亚当管理全世界，整个世界的所有被造的。亚当就是一个王，是神给他的一个王权来管理，让神的王权，神的心意能够彰显在这地上。但是很可惜，亚当失败了，这个王权也就失去了，甚至于魔鬼在掌权。所以神一路在历史里面拣选不同的人来和他的心意掌管这个地上。他拣选了诺亚，后来拣选了亚伯拉罕，拣选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他的后代，后来到了撒母耳、大卫，在大卫建立这个王国。我们可以看见，从列王记记载，当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他们坐在王位上，是坐在神的宝座上，是替神来管理百姓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看见因着这个国度的失败，到了很多的王都没有合神的心意。所以神他最大的应许，最大的这个掌权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，他来到地上就是来建立王国，执掌王权，把神的心意完成。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你记得第一句话就是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在地上用他的言行要来把这个国带给选民，带给全世界。但是很可惜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反而把他弃绝定死。所以这位王他暂时的要先离开，就像耶稣讲的一个比喻，在路加福音19章讲到这个贵胄到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耶稣这个王国还是要建立，要在将来建立。在主耶稣复活以后，跟门徒有40天的时间教导他们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主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，门徒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建立王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？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一路教导和门徒的期待都是神的国建立。然后从使徒行传一路的到启示录，我们可以从每一卷书都可以看见这个王国这个字。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，当这个保罗巴拉巴旅行布道的时候，劝勉他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。在罗马书，保罗也是讲到说是将来主再来建立王国，而且也讲到说是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，而是在乎公义和平。哥林多前书一路的下来都是讲到这个国度的建立，启示录更是讲到这位救主弥赛亚王要来到地上建立王国。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圣经的合一，如果用神的王国国权的管理来做一个中心，而救赎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，这是做我们的一个参考。最后我们在这个启示的特性，我们要来解释启示渐进。启示是渐进的，换句话讲，神给人的启示是逐步向人显明的。神给人的启示一步一步在内容方面，在深度广度一层一层的加上去，后来的启示把先前的真理讲得更明白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启示都告诉人，还要经过启示渐进的过程一步一步的给人呢？原来我们可以思想，神的启示，神是全知的，因为神知道人的领悟力是有限的，他不能够把所有神的这个启示一次给人，人也不能一下子领受。所以神常常借着言语行动一次一次的启示，就像我们刚才希伯来书一章一节二节讲的多次多方，神借着长时间的工作来教导人，好像一个父亲来教导一个年幼的孩子。当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不能够理解高深的道理，一定要父亲等他长大了才能辨别更多的知识。所以神的启示也是这样，透过了 不同的时代向不同的人，从旧约到新约有连续的，从模糊到更明显，让人把神的真理完全的显明出来。有人比喻说，神的启示渐进就好像一个种子种在地上，经过一段时间逐渐的长成，有干有枝有叶有果子，一步一步的把它显明出来。我们可以举一个启示渐进的例子，我们可以从圣经看见神对弥赛亚的启示。弥赛亚的启示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最先开始神启示是女人的后裔，这个对弥赛亚的启示只是一个种子。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七章四节到六节，更进一步讲到弥赛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对弥赛亚的身份和启示更多一点的显明出来。撒母耳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讲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卫之子，就有更多的显明了弥赛亚的启示。最后到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，就把启示就完全了。所以后来的启示是先前的启示成长，并且呢好像一个种子成为一个大树一样。所以从这一刻里面，我们可以了解我们需要来解释圣经，我们需要自己先对圣经本质有一个认识，我们完全的相信接受圣经完完全全是神的启示，而且是神的默示，虽然是透过人的作品，但是完全是神的心意，每一点每一话都在神的默示之下。所以对我们下几课开始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方面都很重要，因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另外我们也知道圣经是绝对的权威，既或我们在看圣经，如果有的人对一些超过自然界的过去的事实不能够完全的理解，但是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用信心来接受的。并且我们也讲过，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义明的，只要我们透过正确的方法，我们一定能够正确的了解圣经，而且启示是合一的。所以当我们用圣经已经解经来解释圣经的时候，知道整个圣经是合一，绝不会有矛盾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清楚的经文解释不清楚的。并且我们也解释过启示是渐进的，后来的启示对先前的启示有更清楚的了解，新约的启示对旧约的启示有许多的完全的解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这样的前设，有了这样的概念和相信，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解经。
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视讲形式推广神学教育，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，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.theholycovenant.net。